好，师兄们好，郭老师也到了哈，好，我们今天是周五，继续学习维摩诘经啊，还是维摩诘经的总结，那郭老师就开始吧。哦，你是，等一下啊，我给你加一下。怎么？
喂喂，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我这个 IS 号是一个号，但是他有的时候他要求用微信登录、用手机登录，还有直接用什么邮箱登录的，他就登录的方式就各不一样了。号都是一个号，谁知道呢？今天手机没电了，我用密码登录上来的，就这样了。好的，我们继续学习。说到了就是这个，维摩诘来探病了，讲到这里了，维摩诘来探病了，这个，少师兄在不在？要不要先念念？
那我先我念吧，他一会儿等他来了再让他念。文殊师
不，
利
不用了，
言：
我
居
念
士，
吧，我
居
念
士，
吧，你不用麻烦你了，就不直接讲就行了，因为咱们上一次那个了，他不念我就直接说吧。这个就是说到了，就是这个四大菩萨以后呢，然后就开始文殊了。文殊菩萨说，这个如果是这个佛让去的，维摩诘虽然就是说的是身达实相，辩才无碍，但是如果是佛让去看的话，那就是就去看呗。就去看吧，这样就来了，来了。然后维摩诘知道文殊菩萨要来呢，就把自己的屋子都腾空了，腾空了，只有一张床。然后就是这个，前面还有啊，关于探病啊什么的吧，应该还有一段。然后文殊师利又说了，对对，前面还有一段就是，来了之后的话，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置了一张床，文殊菩萨就是对对对，前面有这样一段，前面有这样一段，文殊菩萨看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说的是不来，本来没有什么来，但是你却来了，本来不相，没有什么相可见，但是咱俩却相见了。然后文殊菩萨说的就，如果是这个，如果是有一个来呀，那就不就是说的就不用再来，有一个去就没有再去了，因为什么？没有所来，也没有所去，就是说的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先问问你，你到底怎么样啊？你到底怎么样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自己的病啊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是这个什么情况啊之类的。维摩诘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从。贪嗔痴的痴啊，从痴，从那个有就是取舍呀，就有取舍，这个然后有爱，从这些地方啊就生病了，从一切众生都有这些病啊，所以我也有病啊。如果一切众生的病灭，我也灭了，就是说的是因为菩萨是为众生故啊，所以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也愈。又说了这个什么因呢？就是这个病因是从大悲而起。再接着往下贴吧。然后文殊菩萨就说了：“文殊菩萨说，哎，这个屋子怎么没有侍者呀？”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这个屋子空的没有侍者，其实这个屋子空啊，诸佛国土也是空的，诸佛国土也是空的。”这个文殊菩萨又问了，那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为什么是空的呀？用什么是空的呀？怎么空的呀？诸佛国土是怎么空出来的呀？怎么空出来的？用空把它空的。既然是空了，为什么还要用一个空呢？既然是空，为什么要用一个空把它空呢？既然是空，为什么要用一个空把它空呢？因为没有分别的原因，所以是空。那么空还能不能分别啊？就是分别它也是空， 那应该怎样求这个空啊？应该于62件求，就是二外道件呢？于外道件，就是有了这些外道件，所以才有了这个空。那么62个外道件是怎么来的？他想求解脱，所以有种种的取解。那么这个求解脱的这个解脱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是众生要求解脱啊，都源于众生的心啊。又都源于众生的心，然后你刚才又问我为什么没有逝者，那个一切的众魔还有外道呢，都是我的逝者，为什么呀？他们是乐生死的，但是我也没有舍这个生死，他们乐这个住见，我也并不是说要摒弃掉这个住见，只是我不被住见所魅惑，所以他们就是我的逝者，他们是客人，我是主人，我是不动的，但是我并不就是排斥这些，并不就是灭了这些。啊，就是这两句话其实也很关键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众魔是乐生死的，外道是乐住见的，菩萨是生死于生死而不舍，于住见而不动。然后呢，就是这个生死和住见，那就是菩萨的逝者，就是菩萨的逝者，就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生死，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这个住见憋出清楚，把它都灭得干干净净，从来都没有。他们是就是这么说吧，生死和这邪见常围绕，生死和邪见常围绕，他是他的逝者，就这一块也很有意思。你看，我们打个坐，有一点念头都受不了了。哎呀，我今天念头多，念头少，就那个觉广啊，就是说现在打坐都打到看不着念头了，他又着急。我现在都看不着念头了，什么看念头起处，不随念头跑，我现在看不着，他还着急，他不知道他那个看是个多大的妄念，可大可大的妄念了，他就一直在那看，他想要看出来个什么东西。他想要看出来个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对峙走，把它对峙走，就是一定要对峙走。他内对于自己的心，他有一种强烈的对应的这种对立的这种关系；外对于所有的师兄啊，也有一种强烈的对应的关系。要么就取什么，要么就舍什么。一说起人家好的时候就很好，说起人家差的时候就很差。将来会不会这么说，心中心都不可知。就是说的跟师兄们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可对立、可对立、可对立的那一种的，都是哪儿来的？要不然就特别关心师兄，要么就特别的憎恨师兄。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不是要起初把什么东西灭掉，就是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坚固的对立面儿。去面对着这个生死，面对着这个铸剑，总是把自己当成一种坚固的对立面儿。其实这恰好是生死，这恰好是外道邪见。上一次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前尾有一个啥问题，不知道前尾还在不在，如果有的话就贴出来。那个问题好像还挺可以的，就是说的是说到了具体的经义的意思，好像是。我看看我有解没有，看看解上怎么说的。文殊菩萨问极品第五。前伟没来，来了。前伟，你上一次问的是什么问题？好像是关于空吧。关于空，这两个空的含义，我记得是。是这两个的含义，我们看一下。我给你找到了这个，前后空义。好的，看一下这个吧。又问以何而空？鸠摩罗什说的是：世中以无物为空，国土复以何理为空也？僧肇说：是以无物为空，国土将以遍毕竟空矣。然后下面那一句的回答是：以空空，答曰：以空空。 鸠摩罗什说了，无以无物，无以无物，故空。以国土性空，即是毕竟空，故空也。即是毕竟空，因为是毕竟空，所以空啊。就是鸠摩罗什的意思是因为是毕竟空，所以空。僧肇的意思说，由心生，心因由起，是非之成，妄想所存，故有无殊论纷然交境者也。故有无殊论纷然交境者也。若能空无一物，为始为无，故能齐天地为一止而不乖其实。故以空智而空于有者，既有而自空也。其假并除，然后为空乎？上空智空，下空是法空，直名法空，无以取定故。故内隐真智，外证法空。内隐真智，因为这个以真智，所以证得一切毕竟空。就是按照僧肇的解释说的，以空空，就是空是究竟智慧，以究竟智慧证于一切的法都是空，所以叫做以空空，以空空，前后空的意思嘛。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僧肇的解，道生的解释，我看看需要不需要。上空是慧空，下空是前理空。就是意思说的，以这个空而空一切，而以这个空而证得一切皆空，是这个意思。上空是空慧空也，下空是前理空也。言要当以空慧，然后空耳；若不以空慧，终不空也。岂可以我为为不空？我岂可以我为为不空哉？看这个僧肇的，他虽然说的多，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上面的那个空啊，就是说的是你的那个究竟智慧，究竟智慧，用你这个究竟智慧，直接的就是明白了这个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就是内隐真智，外证法空，真智就是真智就是空，内隐真智，外证法空，所以说以空空是这个意思。看看前尾这个回答行不行？真智就是空。行吗？喂喂，好吧，接着往下贴吧。是 PPT。在企业微信里面开了。在企业微信里面开了，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有做 PPT，我看看啊，从这个诸佛解脱当于何求？一切众生心中求。然后又说了逝者的事儿，说了逝者的事儿。下面紧接着呢，可以再贴到这个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可以贴到这儿。这个 PPT 上，这个都有，这个都有啊。PPT 上的就是说这个文殊师利，就是这个问完了这个空，然后不光答了这个空，我这个空啊，就是说。答完了空之后，又说了："哎，我还有逝者呢，不是没有逝者，我可是有逝者。啥是逝者呀？生死就是逝者，住外道见就是逝者。我对住见来说并不动，我于生死，我并不乐于生死，但是我也没舍生死。"就是说的这一个， 然后呢，文殊师利又问了，文殊师利说，你得的病是什么样的病啊？就是说的是什么状态的病啊？有很多病啊，比如说是肠胃病啊，还是这个呼吸的疾病啊，还是什么呀？就是你得的病是什么样的病啊？维摩诘就说了，我的病啊，就是没有一个形可见，没有一个形可见。文殊师利就又接着问了，那你这个病是就是因为是身体的原因，还是因为是心的原因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这个病不是因为身的原因，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身是并没有一个身相可得，也不是心的原因，因为所有的心法也是梦幻泡影。他这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修行心中心的这一块，我们每一次学习的时候啊，都强调就是说这个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幻，已经是非常的，你觉得自己在学佛了，然后你就说你要修心，你要修心，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心也是梦幻泡影，你就是所有的这些念呀什么的，这都是梦幻泡影，你别以为是把坏念转成了好念，那就是正道了，根本就不是，是要正德，坏念好念全都是梦幻泡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心中心法，元音老人就说了，万法唯心，这是第一个心。第二个心是啥意思吗？万法唯心的这个心，它是不可得的，它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我们祖师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是第一步。为什么让你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因为你那些念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你没必要随着它转，你不能拿着内不随念转的这个标准呢，就一直的衡量，到了千座过后你还一直的衡量，那是方便，因为直接告诉你，你的念是梦幻泡影，是假的，你根本都不用理会它，不用搭理它，它多了少了有什么关系啊？直接这么说，你那个时候一个是贪嗔痴盛得很，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就是证得大道，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见取大道。第二个原因是那个时候跟你说了你也不肯相信，你就是执实得很，你执的是世间轮回都是实有的，你说心念是没有的，你能接受吗？你要是不能接受，你强接受还弄得就是专门的贪嗔痴妄，只吃慢疑的很呢，那还麻烦了呢。所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但是呢如果观照就只有这一，就是没有其他的，那就不是完整的观照，不是完整的观照，失去了佛法的究竟意义啊，在里面呀。这是对刚开始说的，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千座过了这么长时间你只记住这句话呢？为什么老人说的那个我们摘取了好多关于观照的全数，你怎么记着一个看念头起处，别的都忘了呢？就是你自己太执实了，你自己太执实了。你要是在这一句有的气入，本来就没事了，就已经没事了，就已经潇洒自在去了。若非身和身相离故，也非心和。直播间就两个人吗？直播间对，刚开的直播。我们这个直播是对企业微信的，本来也就是两三个一直到十多个什么的都是常态。这就是说的是非身和身相离故，也不是心和，心不是身体的和啊，身体的和不和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病，也不是心念上的冲突不冲突造成的这个病。为什么呢？因为身体的和不和的这个，就是身体它压根就是虚幻的相，然后心呢，心的那些念想啊，念头的起灭啊，念头的是什么内容的念头啊，那也是一个虚幻的相啊，那也是，就是这么说吧，物质世界是虚幻的，精神世界也是虚幻的，也是不可得的。你别以为你从物质世界里头出来了，你现在追求精神世界了，你就多么高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很关键，就是我们学到了这个第五品的时候，文殊菩萨问几品第五，就是说到第五品的时候的话，我认为这句话是很关键的，对于我们修心中心的来说，对于我们修心中心的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你这句话要是有的气入，那就可好办了，就没事了，没啥事了，不管是好的坏的全都是幻，不管是凡的圣的也全都是幻。这个就是给觉广的，觉广他会来听课吗？他不会来吧，他可能听了也没有用，让他就是说的是有机会，他要是再问咱的话，是谁方便给他看一下这一段，给他看一下这一段。看的佛经太少，他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特别有像 咱们的经典，咱们祖师讲的经典都是究竟义的，那个究竟义非常非常多，但是他呢就是在里头就是挑那种个别的有相的，他能挑得出来，然后成为他的疑问，在那儿分析，仔细的分析，仔细的剖析，剖析知道吧，剖析分解啊，就是那样。关于无相的这些的，他不上心，不用心，不考虑。我们继续往下，这是这一段的，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电脑不行了，看样子是，哎呀呀，不行了，幸亏没有断。现在这个电脑要是一会儿不插电源，它就没电了，不知道咋回事，电池不行了。看看整个的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对了，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就是说的是说到了这个，说到了这个非身和身相离故，也非心和心如幻故。然后文殊菩萨又接着问了，说这个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与此四大是何大之病？这就是说的是，就是物质世界的吧，物质世界的身相的，物质世界的这个最基本的组成，就像我们现在认为最基本的组成是原子分子一样，在于古文化中，在印度的古文化中，大家共认的、共通的最基本的组成就是地水火风，知道吧？地水火风。所以说，那你这个病啊，到底属于是地大还是水大，还是火大还是风大啊？就是说，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是哪里的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地大，也没离开地大，也不是是水火风大，也没离开水火风大。就是众生病，这个他们的病是从四大起的，他们的众生的病是从四大起的，因为众生有这个病，所以我有这个病，就是说这个众生的病他从四大起，而我的病是从众生病起来的。你就是南永林说的是，你就是想从思维上找到佛性，你修心中心最大的遗憾就是你没有这个什么，你没有那个就是断你的思维，你从头到尾没有断你的思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心思啊，就是南永林呢，你的心思就是在世间法的善恶上啊，用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你的人格也改变了不少，也非常的难得。就是说修了心中心法，你的转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你整体上来说的话，你就是在世间的这个善恶上用了太大的功夫，你都没有考虑过扔开那个善恶来就是正解脱道这一块，你就是几乎就是没有考虑。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给这些人准备的，就是什么都不要，他只求明心见性，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明心见性，否则的话就是在这谈论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世间善恶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改正，那也是非常好的。再说了，你不是想求往生西方吗？往生西方就是以十善业为基础的嘛。就是我觉得你这个现在说的是从思维上找佛性，就是这个，我认为你还没有就是真正的就是发心什么都不要，只要找到佛性，你还没有这样。等你这样以后，咱们再谈论佛性，那个时候就说起来的话，就句句就能够顶得了句子了。现在说这个，不一定。你要是想现在考虑也行，你接着再打坐。什么时候才能舍掉呢？不是世间的善恶的事儿啊，它都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有它的因缘，它有它的因缘。这种因缘这个视线，就是这个你对因缘的视线，你有你的取舍标准，这就成了善恶，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的很多事儿没有完成，不妨碍啊，你别说你很多事儿没有完成了，你看那个维摩诘呢，他连生死他都没有舍呀，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完了再死，死完了之后是不是我再也不再来了？不会啊，死完了我再来，死完了又生啊，他于生死而不舍。你这个做事儿并没有关系啊，关键是你的心，关键是你的心，你的心能不能不动啊？你可以做事儿，但是你的心你要有练就那个不执着于一切的事项，不执着于你的那些种种矛盾的心念，你得练习这个，你得在这上下功夫，这个才叫修行。你打坐只是辅助的，打坐只是辅助这个。
思维这些东西考虑的太多没有用，你的思维就是它是随着事情的变化，你的思维也会变化，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的思维，你要把外面的这个警戒去掉，你自己的思维就是充满了前后矛盾，你别再指责别人，就你自己的想法都充满了前后矛盾，我们看你的问题都经常看出来前后矛盾，所以你别把自己的思维那么当回事儿。你的思维跟外面的警戒一样，都是多变的，应该是怎么样啊，应该是就是说的是我觉得在事件法上我自己说啊，我这是跟南永林说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南师兄就是说不知道你怎么样，除非是你有先天性的残疾，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的是自己独立的生活去养活自己，事件法上不是不操心，操心就操这个心，就是先自己独立的养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先这样，你独立的能这样，然后你就既然能养活自己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了，这个时候呢就一心放下，好好的在明心见性上用功。你咋样用功才能尽快的明心见性，真的没有力量，确实没有力量，我看着你也没有力量，为什么呢？你还有一个快有一个慢在，你就是用功太不够火候了，所以你才着急想要一个尽快，这尽快是你的妄想，我的意思是你要咋样用功才能尽快见性，尽快是你的妄想，去掉这个妄想，去掉一切妄想，你现在很明显的妄想就是这个尽快，去掉一切的妄想，那个性自然显现，它不是你令箭的，它是你躲都躲不开的。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妄想比较多，尤其是你这个叫单身的，你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尽快这个妄想太大了，你先去掉这个尽快吧。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修没修心中心法，如果你修心中心法的话，心中心法已经是克期取证了，3年克期取证了，还要怎么样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意义可是生生世世的呀，您3年已经都那个了，你还要咋快啊？不知道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不好说，不好说，你是修心中心的你就不去求，再加上老实修，第一个老实修只问耕耘，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这老实耕耘，就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你对于见性啊有很多的误解，你认为见性就好像是哎呀得就像挣到钱了，得到宝贝了，看到什么东西了，你可能误认为是见性是这样的，不是的，见性的那个东西它是朗然的，你躲不开的，你到时候妄想熄灭了，它自然就躲不开，自然它就在你跟前，你躲都躲不掉。所以说你对见性的理解还是非常的有相，还是非常的有相，所以你觉得有个性可见，然后所以你就着急了，想要尽快见，其实这个性一直没离开你，你老是被各种的痴心妄想给遮盖了，你现在最大的痴心妄想就是尽快，这就是个痴心妄想，你这个尽快恰好是性在作用呢，还要再见一个什么呀？就是我不知道你修了多少座，不求雨果是对那个男师兄说的，因为他的情况在网上见过多次，大概的那个样子，1000多座了，1000多座了，你一千多座你咋用功的呀？你一千座的时候你咋用功的？你1000座干啥去了？都1000多座了，还要尽快见性，那怎么办呀？不知道1000座过了多久，你要没过多久再继续打坐，你要看祖师的，但是打坐不重要，关键是你要看祖师的开示，沉痛的检讨你那些对于佛法的理解，对于修正的理解，对于觉悟的理解，你要沉重的检讨，沉重的检讨这个，扭转你的错误知见，你那个成见太深了，对于佛法的成见太深了，错误的成见，就是吧，惭愧啊，我不知道你这是托啊还是啥呀，不清楚。只显示电话号码吗？啊，对，显示了一个303-3436-1945，显示了一个电话号码，是的。这是说到了这儿，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随时在这提，老师也在。 这个就是文殊菩萨上一节说到了，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啊，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就上一节呢，文殊菩萨说了，就是你这个屋子为什么没有侍者，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一直引到了就是这个诸佛解脱是在众生心行中求，然后问他没有侍者是咋回事，没有侍者这个是就这个就是维摩诘回答了这个在一切众生心中求，又直接回到了文殊菩萨最开始问他的为什么没有侍者。维摩诘说的意思就是说的众魔外道全都是我的侍者，全都是我的侍者，因为他们乐生死，我也没有舍生死，他们乐诸见，我并不是摒弃诸见，但是他们的诸见魅惑不动我，魅惑不动我。回答完了这个文殊师利，就是问完了这个空无侍者，然后就是他就是维摩诘答了一个空，答了一个侍者，然后文殊师利又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什么样啊，说我这个病的样不可见，也不是心也不是身，然后说维摩诘又不服气啊，接着问啊，你有病，你这病肯定是有个啥相了，就再仔细问啊，地火水火风是哪一个啊，他说这些都不是，就是众生是由于这些而生的病，那我的病是因为众生有病，所以我有病。说完了这个之后，文殊菩萨又接着问了，再问了两个，就是说那菩萨应该如何的慰问有病的菩萨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两头说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又问，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自己调伏其心，降伏其心。南师兄打的这一段我看看啊，就是贪警戒，之前没打坐前听别的法师的时候说到所有的，一下子心里都轻松了，走路的那个，那你这个安详自在不也是相都假的吗？但是七天后突然脑子的念头就像蛇一样滋溜滋溜的出现，就看到了这些烦恼又重新回来了，我都觉得不太像你，你好像在顺着我说话，烦恼之后察觉到这些烦恼又回来了，你那个就是那个警戒吧，算是不顶用，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你知道所有的相都是假的，你在那儿留恋啥，那你世间的恶相假不假呀，世间的恶相是不是假的，第一个问题问南永林，从他平时的就是交谈中来问问他，就是第一个问南永林，第一个问题世间的恶相是不是假的，第二个就是净土的镜像是不是假的，既然是假的，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世间的恶相，为什么那么想去净土的这个向往净土的镜像呢，就是这种的跟那个一听一切相都是假的马上感到浑身轻松，这都根本都不是一个人，这都是分裂的两个人，都听起来不像一个人，哪像一个人啊，这是这一个男师兄。然后看这个单身的，你这种情况是不是还得重头修啊，我不了解你的具体的名字，灌顶啊之类的情况呢，首先你灌顶要是就是确实是就是心中心法的传承的这个灌顶，首先要对，另外一个老人也说过你没有开悟你就继续修嘛，所以说你别说是重头，你重头也可以，你继续也可以，你先做，但是你的问题你既然已经做过迁坐了，如果你是确实是没有间断的做完了迁坐，你打坐是只是辅助，但是你最关键的必须要改变你的知见，你对于佛法的认识不仅是错误的知见，而且形成了一种固有的错误的知见，非常非常糟糕，这就叫做成见，就是它已经现成了，已经固有了，就是对于佛法的理解，对于见性的理解，对于正果位的理解，就是有非常错误的知见，你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你首先要在这一块警觉自己，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把这一块的这个想法看法什么清零，再多看祖师的书，有问题再问。你现在还有一些想那些，想那些没有关系，关键是你认可不认可一切相都是虚妄，就是关键看你认可不认可，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那你应该提醒自己啊，你自己为什么要厌恶，你自己去就说你得提醒自己啊，你断哪、啊、都是假的，你为他折腾啥，还有那个净土也是一样的，你去希求那个净土，这个心也应该断，有个东西可厌弃，有个东西可希求，都应该断，你就是平时你就从来不做断的功夫，因为你很看不起，你觉得这个断的功夫它是暂时的，你看不起，就是一直随着自己的思维流浪流浪， 这个思维是没有必要的。你这一辈子就是尤其是在你修心中心的这三年中，你干了很多没用的事儿。与其你干这么多没用的事儿，在这天天胡思乱想的瞎想，在屋里头你就应该出去挣钱，你知道吗？挣钱累得半死，回来打坐都比你强。自己没有养活自己，还一堆的牢骚，还一堆的抱怨，哎呦，好像是怎么怎么样似的。就是说这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你都在可惜，就像老人说的那个，除了打坐你就在放野马，就非常非常典型。你这么放野马还不如出去挣钱呢，你知道吗？恶相也是假的，太好了，难道你不知道恶相也是假的吗？还说太好了。那个时候那几天晚上睡眠脑门有个月亮，白色的不是很亮，该看病看病，这个不相关，该看病看病。你要是有什么问问齐老师，齐老师也在，南师兄，你打出来，到时候我把你的问题转给齐老师。月亮那是警戒，老人书上提过，老人的意思是让你，如果是个警戒的话，老人说月落相见，那咋就是个警戒呢？那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说有个月亮。嗯，我们继续看这个文殊师利的问这个维摩诘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应该如何的去慰问这个有病的菩萨，第二个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自己降服其心。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哎，有人就问了，说这个菩萨他为什么还需要去慰问，就是这个有病的菩萨他为什么需要去慰问呢？为什么还需要人家去慰问他呀？他不是菩萨了吗？他不是菩萨了吗？为什么还需要人家去慰问他？也不坏世间法呀，也不坏世间相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的知见也不一定，他还有习气啊，他还有习气啊。这两个吧，就从这两个来说吧。然后看看维摩诘怎么答。维摩诘就是说的是应该如何慰问这个有病的菩萨。这个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这个身是无常的，身是无常的，但是也不应该就是因为他的无常而起厌离心，就厌离这个身，厌离这个身。身是有苦的，这个身确实是苦，但是呢，也不应该说因为这个身苦，所以要去涅槃。这个就是身是无常的，哎，这个都挺适合南永林的，听起来的这个，身是无常的，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无常去厌离这个身，就有这个身体就有这个苦，但是并不能因为有这个苦，所以就说要乐于涅槃，为什么是这样？这多遭罪呀！明明是无常，还不能离开这个无常，明明是有苦，还不离开这个苦，这是遭罪吗？不能厌恶，那你就是，如果他真是无常的，你又不能厌恶，那可是苦死了。不离不弃呀，人家南永林还能说不离不弃这种词儿。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不离不弃的这句话，你还有啥？应该是那个记。对，这些词儿啊，不是说的，是你要真的去做，你要做不到你就先别说。你能不能认识到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你就是还有啥问题？这些啊什么的，不能厌恶，不离不弃啊，这些什么什么的，这些就认识到了，你就多提醒自己按照这个去做，要不然那个认识成了一个空认识了，那个没有意义。关键去行啊，去实行它。去践行它，把这个知见去践行它。这是说的是身无常，不说身无常，不，但是不厌离，身有苦，但是不说，这是乐于涅槃。没有一个我还必须得教导众生，身是空寂的，但是我就不毕竟去寂灭，身是空寂的，我就在这捯饬。这就是断的意，你把断的意义给断掉吧，什么意义不意义的呀，你断掉吧。 就是在这些虚无的想法中来回的徘徊，来回的流连，来回的倒饬。你有这空，你还不如去干点啥呢？干点世间法也行。嗯，这是说的是这个说身无我而教导，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而不说毕竟寂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要悔先罪，要悔先罪呢。但是呢，就并不是说的是过去的那个事儿，我回到过去，我把这个事儿给纠正了。不是的，悔罪，他这个前面的罪啊，你怎么悔他？主要是以后不犯啊。所以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在这一块儿啊，就是六祖坛经里面也说过，二祖也说过，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啊，只要是人，包括修行人都会犯，都会多多少少的有问题犯，有贪嗔痴慢疑犯，有种种习气犯，乃至于很重很重的习气犯什么什么的。但是最关键的是怎么样以后不犯，知道吧？你光在那儿前面的那个流连呐、啊、悔恨呐、啊，就像那个前面那个叫丹森师兄的，哎呦，我迁座，我好惭愧呀、啊。我不是要听你的惭愧的，你别以为你说了一个惭愧就显得你像个修行人了。问题是你以后能不能改正，能不能纠正他？不是让你天天说惭愧啊，不好意思啊，这就行了。这么说出来像个修行人，实际上这么修，光这么说话不改的人是伪君子，根本都不是一个修行人。所以我们心中心的人是很烦听这种东西的，惭愧啊，好惭愧啊一类的。你改就改了，说什么惭愧不惭愧呢？一听这话都是就知道，哎，这种人不好打交道。你要是让我直接的，你就别说这些话，废话。我越修越不如以前了，是不是没受菩萨的事儿，没受菩萨戒的事儿？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说了，是你误会了什么叫做以前，什么叫做以后。你误会了修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要纠正的是你的误会。哎，今天咋回事？这个微信里面的人，那个里面的人多。惭愧就是表示自己谦虚呗，表示自己谦虚。自己谦虚，特别谦虚，特别的那个虚心，特别的不自傲啊，特别的有礼貌，他就是这样的。我都可烦听这种词儿了。就是这个说的是，他说的是，是不是没有受菩萨戒的原因？他说的是没有受菩萨戒的原因。刚才跟你说了都没有听进去，就是你应该修成什么样子才叫正道？你对这个东西有很深很深很深的误会，你对于什么是道，什么是正道有非常深的误会。你现在没有调整过来这个误会，你光在那儿打坐了，你还谈不上修行，还算不上修行。要对一对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你就说你这个越修越不如以前了，你从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你给我找依据，你别自己在那说一套做一套好吗？你从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找依据，哪个地方你说的那个以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你都从略论明心见性里找依据，看看没有明心见性以前是啥样，明心见性以后是啥样，应该好好的看那个。不是的，就是白白受苦了，没有受就是白白受苦了。那我不明白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南永林还说还有一些动不动就忏悔的也不喜欢听，因为毫无意义的话，你给我说一句有意义的，你给我说一句有意义的，人家忏悔的你可倒好，你不仅不忏悔，你还到处骂骂咧咧的，你那不是更没意义，到处发牢骚骂骂咧咧的。你这毛病现在已经改了好多了，以前的弄动不动就是全世界都是坏蛋，你都忘了。他那个没有意义，你的更没有意义，你别以为你批评了人你就有意义了。你的牢骚也挺多的。这是说的是这个先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说到了这儿而不说入于过去，还有后面的就是说的是因为自己有病了，因为自己病过，所以就会同情啊，会对别人的病升起这种同理心啊。同理心现在流行叫同理心，西方的一个概念叫同理心，就是穿着别人的鞋子再站一会儿，就是说从他的角度站一会儿。因为你自己有过，所以你跟他有共同点，你因为有共同点你能够对他感同身受，这就是以己之己，悯于这个彼己。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能够知道这个无量劫以来的这个生死轮回之苦，生死轮回之苦，所以就是认识这个，然后还应该饶益一切的众生，然后呢，这个后面说的这些呢，就是说的是有病的菩萨应该怎么样啊？就是过去修的这个福啊什么的，就是你别就是因为自己有病了，你就产生了疑啊，产生了悔啊之类的，你要就是说的是。知道自己这个过去啊曾经积累的这些福德呀什么的，知道这个清净，知道这个佛法的这个究竟清净这里啊，与究竟清净这里，就是对于你自己的法身慧命这里啊，这个是不相关的，你别生忧恼，你还应该继续的精进，而且呢，这个有病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让你能够通过有病你去了解众生的病，以后方便你呢，就是通过有病啊，这就是能够对病有更好的了解，以后方便你当医王能够治疗所有医生的是所有众生的病，所以说菩萨应该这样去慰藉有病的菩萨，这是真急啊，就是针对，就是因为怕菩萨有病啊，就产生了厌离，产生了要去求一个涅槃寂静啊，就是然后呢又说，哎呀，我现在有病是不是因为过去怎么怎么着了，就开始了郁闷了，开始懊悔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些了，实际上啊他只看到了病的糟糕的地方，他没有看到病好的地方，病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病，自己是过来人，所以自己对于别的有病的那些就感同身受了，就能够了解。谁呀？ 就能够了解。然后呢就是说的这样的话能够更方便的去救度众生，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应该因为自己有病而怀疑法身慧命，还应该继续精进，不应该提退转心，而且呢这些有利于自己能够更了解众生的各样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有病啊它不是一个坏事儿，不仅不是一个坏事，你还可以以退为进，把它当成一个好事，将来是你有利的弘法工具。这是发分别心，心里很难受的。我认识到是想留住善相，排除恶相的原因。你就是认识到了，你还做不到，你还不如直接去做呢。你别以为你认识到了什么东西，你就怎么怎么样了。你这些认识都是浅薄的，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只管断就行了。你那个善和恶呀什么的，那都是基于你自己的立场，想得非常非常幼稚，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自己乱下结论，这个就是善那个就是恶，大部分是出于你自己的个人单独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你所判断的所有的善恶几乎全都是恶，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从你的角度出发的善恶。前伟上来了，好吧好吧，前伟你去跟南永林说吧，你去跟他说觉悟单身绝不是绝广，不是一个味儿的，不是一个调调的，绝广他问问题是一个问题会重复多遍，你给他回答了他没有任何反应，绝广是那个味道的。单身不是的，他单身不是的，单身就是说的他对明心见性存在误会，存在误解，对佛法存在误解，就这样修完了一千座不甘心，觉得自己没开悟，似乎是这样的。这一段是未及有及菩萨的这一块，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看这个，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其心，看这一块，觉得自己没开悟，觉得自己开悟了，这两头都挺感人的，老闹心了，觉得自己没开悟，觉得自己开悟了，老闹心了，哎，利索的没一点善存。哎呦，圆融啊，人家有千座的痕迹，人家现在修完了千座会说惭愧哟，人家会说这个了，人家没修完千座可能没修的时候可能不会说这个，现在说啊好惭愧啊，人家现在会说这个了。不是没有，有一点点，人家会说惭愧。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文殊师利又问了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怎样调伏自己，维摩诘就说了，有病的菩萨应该这么想，现在我的病啊都是从过去是妄想颠倒烦恼而生的，实际上啊并没有实际的法，这些都是虚妄的，并没有实际的法，哪有一个受病之人啊， 哪有一个受病之人呢？就像是天阴，呜，天就阴了，然后哗下了一顿雨，就像是这些，这些都是，就是这些并不是实有的呀，它并不是实有的呀，它是一个电影里的呀，你在这操啥心呢？它并不是实有的，没有实法，谁受者？谁受病者？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身呢、啊，这个身是四大合合的，四大合合的为身的，但是这个四大，它是实际有四大吗？四大并没有一个主宰，就是四大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自性，这个四大都是虚无的，四大都是虚无的，所以四大合合的这个身体它也是虚无的，它并没有实质自性的。就像是李静问的这个，我拿个手机啊，我这个手机我可以拍照，我可以打字啊，所以它是实在有用的，你为啥说不可得？你就在这胡扯吧，它的这个有用你能抓得住吗？你能抓得住吗？它都在变化，它有一个固定的自性吗？它没有啊，它没有啊，李静啊，你就为了这些肤浅的无常的这个变化，它怎么让你洋洋自得的觉得这一些法是实有呢？明明白白在你手里，什么叫你的手啊？你的手的细胞都在变化，哪个叫你的手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这个手机它也在变化呀。还有一个，就算它的变化的现在的这个像还维持着，它早晚一天是没有。就这么说吧，现在也未必是有啊。当然了，现在你拿着手机呢，它明明白白在你手里，它咋是啊？它咋是？它都是暂时的，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这个就叫做，我贴一下，就是上面说的这一段啊。这说的还是世间法，还是说的世间法？四大合合，就手机它也是这些东西吧？就是你这么说吧，你看到了手机，你再分析一下手机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手机的那个铝合金、那个铁、那个铜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个铜是由什么组成的？分子、粒子、夸克什么的，夸克是什么东西？你再给我分解、分解、分解下去，你给我分解、分解看看。你能分解到最后是什么吗？它由什么组成的吗？最后佛已经说了，最后你分到最后也就是地水火风这基本素质，地水火风这基本素质都是没有自信可得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一般的小孩子都知道的，这种只要有逻辑的，只要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应该知道。李静，就是这种就是基本的逻辑头脑都应该知道的。就是这么说吧，就一切的外道他都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的，那我们接着往下再看这个四大无我，身也无我，就说到了这。然后呢又说这个病的原因啊，都是有一个有一我，我生病了，有一个我而生病了，就是有因为有一个我，所以有哎我健康了，我生病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最关键的是你别执着于有一个我，最关键的是你别执着于有一个我啊。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维摩诘就告诉菩萨，就告诉有病的菩萨应该这么想，就第一个就是说的是病本，病本就是我，病本就是我，就是说这个病啊都是由于多生以来的妄想颠倒住烦恼生才有的这个病。实际上啊并没有一个法，并没有实际的法，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并不是一个实有的法。所以说哪有一个就是受病苦的人呢？哪有一个受病苦的人呢？没有啊。这个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身体是由四大合合而成的，而四大本身并没有实质的自性，所以并没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的自性是不可得的，身体的实质的自性就不可得的。而你有病是因为什么呀？因为着一个我，这个病是我有病了，我有病了。所以说啊，最关键的是你这个我是哪来的呀？你不应该执着这个我，这个我就是病本。这是第一段话，第一段话。然后后面说了，这个病本这个地方还没完，这个属于是除我执。接着往下看。既知病本既除我想和众生想，当起法想，应作是念：但与众法合成此身，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彼有菩萨为灭法想，当作是念。 啊，这后面这一段就很细致了，我们不念了，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就是把这个复述一下啊，把这个复述一下啊。然后呢，就是维摩诘就说，你知道这个病的根本在于有一个我，你就应该除掉这一个我，除掉一个众生。为什么我有病啊？为什么他健康啊？应该起法想啊，应该起一个法想，就是有法来对治这个我，应该是这样的，用这个法来把这个我给灭掉啊。那么这个法想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一切的众法合变成了这个身，就是一切的就是因缘啊，因缘所生法合成了这个身。那么起呢，也是因为因缘所生，所以起来了。灭也是因缘所灭，一切因缘法灭了，这个就灭了。而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啊，各个之间他们之间是不商量的。不是说起的时候说，哎呀，我告诉你一下，我这边要起来了，你那边要准备一下啊，我们都起来了。起的时候没有缘起，灭的时候也没有我灭。所以呢，你要是这么想，你就知道了，这里并没有一个主宰，就像是那个外面刮个风啊，下个雨啊，他有什么跟你商量的？他没有什么必要跟你商量，他刮了也就刮了，下了也就下了，他跟你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关系。所以说，组成一个你身体的这个各个的因缘，它也是这样的，它起了也就起了，它灭了也就灭了，它没有一个跟你商量的。所以也就是真正的这个你是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你看到了他的起灭的现象，但是他的起灭跟真正的这个你是没有关系的，跟你的真心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外面刮风下雨，他刮风他下雨，他不会告诉你一声，哎，我要刮风了，你快看啊，我马上要刮风了，没有。他灭的时候也不说，哎，我这风要走了，我告诉你一下，没有。风来了就来了，他灭了就灭了，他不关你的事儿。他不关你的事儿，这就是说的他们没有跟你这个有这个商量关系，他没有这个相约的这个关系，他起的时候跟你没有相约的关系，灭的时候也没有跟你相约的关系。为啥？他跟你根本就没有关系，他就不是你。所以说你的身体合成的这种种的因缘，他也不是你，他跟你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跟你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就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你，他是幻灭的，他是幻灭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你，他是一个梦幻泡影，他是一个梦幻泡影。这就是说这个用法用就是起这样的法念啊，这就是说的是，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又此法者，各个不相知，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啊。这就是应该起这样的法想啊，就是应该起这样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关照。然后呢，这样的关照它也不可得，它也不可得。这是第一步，就是说的是无我的，无我的。然后呢，再从法上讲，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生，也不是我灭，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无我。然后呢，虽然是用这种方式让自己无我，但是这种方式它也是不可得，也不是一直要抱着它的。这就是说也要灭法想。怎么样灭这个法想呢？就是这个有这种就是关照的这种的这种想法，这其实也是颠倒，也是颠倒，也是颠倒。就是这个就是颠倒的这个就不对了，应该远离它，应该远离它。为什么要离呢？为什么要什么叫做离呢？什么叫做离呢？离就是离开了能，离开了所，就是你用一个什么东西去对治一个东西，那就是说我能越找到一个工具，然后我用这个工具我达成了我所的愿，我所要达到的愿望，就是我灭掉了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我能，也没有我所灭掉的东西，这就叫做就是这就是法见也应该离，因为法见是对治我见的。但是呢，这个法见它也是颠倒，所以就应该离啊，离开这个就是这个能和所，离开能和所，也就是离开这个有这个我，就是有一个我，也离开这个法见能对治我，这个法见，这两个都应该离，就是离开法也离开我。这个为什么要离开我和离开我所呢？就是这个叫这叫做离二法呢？为什么要离二法呢？为什么要离二法呢？因为这个一切的诸法行于平等的，不是说的是内比外就高一点，或者外比内就高一点。有的人，你比如说我们西方世界，就是说的是这个物质世界是非常妙的，我们要把这个物质世界研究透，他们的文化就基于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理解，这就叫做外诸法。而这个东方的文化，它就是一切的都在于自己的心，要检讨自己的心，要修正自己的心，要就先就是这个修心，
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就是说的是先治内，先点醒自己。他外面的这些世界的都离不开我的感受，所以说先是内，就是他一个是主内，一个是主外，这个就很正。实际上啊，在佛法中来讲的话，这个内外都是平等的，内外都是平等的。然后后面又说了，怎么样是平等啊？怎么样是平等啊？一个是有我怎么怎么样，一个是无我，无我的涅槃，有我的这个和无涅槃，这个就是一个是人我是非，一个是涅槃寂静，这两个也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我什么什么的，这个它是梦幻泡影，它是不可得的，而那个涅槃寂静它也是梦幻泡影，它也是不可得的。这就是平等，平等，这个平等啊，就是能所是平等的，内外是平等的，凡圣是平等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平等呢？因为这个凡圣它的本质都是空，本质都是空，这一点很关键。有的人他对于佛法的理解很肤浅，就像是丹森这一种的，他很有可能都是这样觉得的。怎么觉得？他觉得我们应该有平等心对待一切的人，就是都应该很慈悲啊，很和蔼啊，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觉得的，觉得平等。你那个平等啊，不是和不平等对立的。这个平等是因为什么平等？因为他们根本都不存在，他们在这一点上，所以万法平等。包括凡圣是平等的，包括这个轮回和这个解脱是平等的，就这么说吧。迷和悟是平等的，我是信善啊，善啊，善啊，善师兄，善师兄，你的问题就是应该，就是我不了解你修心中心前，就是你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的传承啊什么的，我们企业微信里面有那个客服啊什么的，今天是实际上是我客服，你我不一定在，别的还有师兄在，今天一天没事，有个人进来了，我看他没问问题，我也不主动打招呼，我主动打啥招呼？他有问题问了我再回复他，就是说这个你可以问一下，就是首先你的传承，还有你的手印。如果没有问题了，然后连续的打了签做了，就是这种情况下，建议你这个打坐还不要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关键的是要改你的知见，就是你的那个成见，你的成见，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清零。你对佛法的理解很多是错误的，很多是错误的，就是在这儿改。怎么个改法呢？就是说的是抛弃掉原来的那种看法，然后多看祖师的开示，还有一个老师也在啊，还有其他的师兄弟也有一些课程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听一听，互动一下，对比对比，比较比较。就是迁坐过后你可以打坐，但是迁坐过后不是你就是没有见性，是你不肯见性。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呢？就是你那个固定的知见你不肯扭转它，已经很固定了，那种有相的那一种的，就是那种固定的，你就是没有去扭转它。所以说你的重点要放在这儿，要改变你那些知见。你的知见是错误的，怎么样知道自己知见是错误的？还是要对对祖师的开示，多对对祖师的开示，再对一对。包括禅宗我也建议你看，因为禅宗它的字儿少，看起来快，它简明扼要。就是这个，这是善师兄的这个。当然是着相啊，当然是着相啊！你不着相，你怎么会要尽快开悟呢？开悟是个相吗？如果是个相，就有快慢；没不是一个相，它怎么会有快慢之分别呢？它怎么会说一个见呢？对不对啊？其实啊，就着相这种事儿啊，迁坐过后，并不是说一下子都不着相了，还是有一些，有的人着相深，有的人着相浅，知道吧？但是你至少你要提醒自己啊，你要会自己做功夫啊，你知道自己着相错误，你别着相啊，你会自己用功就好办了，不至于在六神无主，你心里都是有底儿的、有数的，你自己会用功，你至少会这样，不至于再去求助别人。就是你着的是见性的相，你着了一个开悟的相，你着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着爆炸的相，着了一个善法之相，着了一个成就相，目前来看是这样的，着了一个菩提相。明白点了，实无手机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不可得。好吧好吧，你这句话有道理，你这句话有道理，你这句话也是因缘和合而成，你这句话也是不可得的哈。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好吧。修的不如法就从头来吧，绝管啊，你修的不是不如法，你就是那个根本的执见，你当时根本都没有考虑改，你也看不上我们，
就是你并不是说你别动不动就说不如法，你就是你这个角度还不如刚才那个善师兄，人家善师兄是从着相不着相的角度，从你这儿呢你就马上就上升到一个很严厉的程度，如法不如法，就是说明你还非常的着相，你非常的着相，我看那个善师兄的着相程度比你轻多了，我觉得是顾不上吧，或者不是说看不上吧，顾不上心中心法，顾不上心中心法去求别的消业障啊，除病啊，修大圆满啊，跟大圆满的那波师兄在一块儿搞一搞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顾不上吧，不是说看不上，顾不上顾不上，我们说什么你都顾不上。维摩诘经就很适合你，你说你到现在学了心中心好几年了，你跟维摩诘经的普通的经典你都不相应，咋回事啊？不客气不客气，这是说到了这个就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冒号省略号，不知道是谁，不理会了啊。四大无主，身也无我，然后后面的又此并起，皆由着我，就是这个结束了，就是念那个法想，法想也应该离开。后面我们说到了一切平等，一切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两者都是空啊，我和涅槃，就是说轮回相和解脱相，这两个都是空。为什么是空呢？为什么是空呢？因为它虽然有相在，有这个名字在，但是它并没有实质在。这就叫做但以名字故空，但以名字故空。就比如说李静吧，李静这个人啊，他就是既然是有李静，他一定有李静这个人，他咋可能没有这个人呢？但是实际上你找这个人吧，你找这个人，你一抛一抛一抛，你找不到这个人。所以说他虽然有这个名字，他并没有实质，没有实质。但以名字故，就是他并没有实质的自信。并没有实质的自信，你虽然看到他了这些相，但是这些相是幻象，他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这就叫做但以名字故空啊，但以名字故空，这是说到了这儿，但以名字故空。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对立的两个法，能所解脱和涅槃，就是解脱和轮回等等等等这些的，他都没有实质的自信，这就叫做没有决定性，就是他不是固定的，他不是固有的，所以他没有决定性，就是他并没有实质的自信，所以他是平等的，他是在这个地方上平等的，他这个地方上平等的。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还留了一个空啊，这就没有别的病了，前面先有我这个病，把我的病去掉了，又有法病了，法这个病要用平等把法病去掉，用空把平等病去掉啊，就是没有别的病了，没有别的病了，现在还有一个空病，连空病也空了，他连空病也空了他。所以说有病的菩萨呀，他无所受而受诸受，无所受而受诸受，这个就是他呢，就是说的并不是另外的具足了一个佛法，他并不是另外的具足了一个佛法，他也不就是说的是就是要灭尽受而再取一个证啊，取一个证，他并不是就是哎，我已经具了一个，已经就是我已经完备了佛法了，也不是说的是我要再取一个佛法呀，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也不就是我就是你别说我成佛啊，你别说我成佛，我不要这个，我也不就是另外的再有一个佛可成啊，不说成佛，也不另外再去成一个佛，也不去就是现在我不成佛，我现在正在成佛的路上，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不去就是取一个成佛。这是这一段，我觉得整体的这两段来说的话呢，就是说的菩萨应该如何的慰问这个有病的菩萨，还有一个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其心，就这两段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的你有病的菩萨自己调伏其心很关键，还有呢你被这个病击倒了，这个你就应该检讨自己，你到底咋回事，咋会因为这些逆境的原因就对佛法产生这样的一些就是两边的边见或者退转之心呢，这都不对，那个就是 是说的是那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最关键的还是你自己怎么调服，最关键最关键还是你自己怎么调服。而且维摩诘这一段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有这个层次的，有层次的，先是调，因为有一个我要把这个我调服掉，把这个我调服掉，把这个我调服掉，又有一个调服我的法，那么把这个法也应该调服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平等？是因为它本质空的。但是呢，这到了这儿，这就没有啥了，本质是空，那就没事了。但是本质是空啊，连这个空也空掉，连空也空掉，连空也空掉啊，这就是彻底的病好了。所以说他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可受，没有任何可受，并不是说的是啥都不受啊，没有任何可受，该受啥受啥，这叫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也不，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你不用给他说他这个佛法上已经怎么怎么证了什么的，你不用给他这么说，你不用给他这么说，他也不会就是另外再取一个就是入灭尽定而取证。或者是呢，就是说这个畏惧佛法，也不受也不灭受而取证，你也可以这么说，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众生没有，就是众生这个地方上还没有度尽呢，众生没有度尽呢，所以他不就是自己独灭而取灭尽定啊，就是众生还没有度尽呢，他就跟他一块儿，这样也可以。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是看看觉广说的，谁说维摩诘经算是比较深的经典呢？谁说维摩诘经说比较深的经典呀、啊？看他开悟就是深的啦，怎么就是深呢、啊？你这个深浅是怎么来的呀？适合自己的就行，哪有什么深，哪有什么浅的？你不肯接受，你就夸它是深，你就是不肯接受它。楞严经说空所空灭，生灭灭已。空所空灭跟生灭灭也是搁一块的吗？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空病也空，为什么还说是有病的菩萨？那你说空病也空是什么？我跟这个乐行我也比较头疼。这个杨子涵他在的话说一下乐行，我这个对这个王乐行也很头疼。他都跟刘旭峰说啊，还是咋回事啊？他的那个逻辑啊，我弄不明白，我的体会不了这个乐行。你们谁能说？你们跟他说两句。你说空病也空了之后应该怎么说？说有极菩萨不对，应该是什么？以前藏密索达吉堪布说的。你现在不是不修藏密了吗？你现在不是不修藏密了吗？索达吉堪布是跟那种还刚开始学佛的人说的。他也讲过维摩诘经，听了两次你都不听了，但是你快记一辈子了，你现在都记住了，好吧，你真会记。我并没有觉得你不听，我看看是铭记到了你的心灵里，而且是那个有相的铭记到了你的心灵里，太糟糕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深不深浅不浅，不由就是我们说了算，应该你自己看说了说，应该你自己说了算，它算是深经算是浅经由你自己说了算，你到现在你还修的六神无主，自己说了不算的，你咋修的？你自己看嘛，你看内容嘛，你也不知道叫啥，但是那也是没病了呀。等一下，那是不是经上写错了？经上写错了，王乐行，那个后面说的是故菩萨以无所受而受，是不是说错了？无所受怎么还受诸受呢？无所受为啥还受诸受呢？王乐行啊，你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挺关键的，你在这个地方没转过弯啊，那就是说的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到底是无所受还是受诸受？无所受跟受诸受，他们两个是一种什么关系？难道是经上写错了吗？经上说的是以无所受而受诸受啊，按你说的无所受就应该不受了呀，为什么会受诸受呢？咋回事呢？王乐行，你说说是咋回事？ 看太多教理感觉没有用，谢明达就不大懂教理，不过他一直在钟志斌和郭老师督促下不着相，不是这么回事的，不是这么回事的，不是这么回事的，个人自有个人的修行的因缘和个人的路，我们说什么他也未必听，你们各自有各自的路，我们说的仅供参考，不是说的那种什么什么督促，你督促你的人你要这么说更多，你一个问题你问了我们多少个人呢、啊？没有什么的，没不是那么回事的，谁谁谁你怎么会把他跟这个人的关系联系呢？奇怪的一种联系，奇怪的联系。还有一个，你误会了教理，你知道吧，太多的教理看得越多应该越打消你的妄想，你自己误会了教理，你那个就是刚强的认知让你曲解了那些教理，所以很糟糕。就是你总想去理解他，你总想去思维他，就不合适，不是理解和思维正道的。还有一个绝广，你刚才你没有在，我想说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说的你总是去对峙他，你总是要对峙他，你就是到现在你还想看到一个念头然后不理他，你不知道你这个想要看到一个念头不理他这是一个大妄念，你现在都看不到了你还着急，你看不着了，你现在就是这个东西，你总想要发现了然后不理会他，你就总想干这一件事儿，你没有其他的事儿，你觉得其他的事儿都不是佛法不是修行，就这个事儿，就是你总是在对峙里面，观照可不是光有第一个呀，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可不是光有第一个啊，你都修完了迁座了，按说早就不在第一个里了，但是你一开口就是第一个，你一开口就是看念头起处，我的天哪，我们如何观照那本书里说了几遍看那念头起处啊，才都让你给记住了，你是怎么从那里头把这几个字给挑出来的，我都觉得奇怪。你的念头是不可得的，刚才讲经讲了很多都是涉及到这一块，身是不可得的，我们的身是四大之身是不可得的，我们的心是什么呀，心是对四大对外面境界的一些感受，外面境界变了心也就变了，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心和身都是不可得的，你知道吧，你为什么总是在揪你的心呢，你不是说无极就是空了，那你是说啥嘛，那你是说啥就应该说无极嘛，对吗，你就说应该是无所受，不应该受住受呗，就是这个意思呗，这是乐行，看不到念头是好事吗，看不到念头不是好事，根本都不是好事，跟念头不念头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你的问题不再看不看到念头了，你的问题就是你非要去看个东西，这是你的大妄念，你不知道，你不要在念头上去做文章了，佛法不是就跟念头做文章的，佛法说的妄念是指的是那个错误的知见，你现在就是错误的知见是就是那个根本的知见是错误的，是这一块，你不要再跟那个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灭了，不要在这儿做文章了，不是念头的事儿，妄念是指的是错误的知见，三观错误了，这是叫妄念，你知道吗，你是在这儿，你老想去看一个念头，这是你的大妄想，这是你的大错误，这是一个大妄念，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理会这个妄念，老人说像猫抓老鼠一样警惕念头，你看看如何关照这本书，他就记住这个了，他就记住这个了，像猫抓老鼠一样警惕念头，警惕念头的话你怎么样警惕这个猫啊，这个猫是不是一个念头啊，你这个警惕是不是个念头啊，粘着的是妄念，李静说的这句话我不明白，谈谈你对关照的理解，关照不是理解的，关照并根本就不是理解，怎么叫理解呢，你总想去理解一个东西，你现在打坐打的你理解能力也变差了，你还要去理解，关照就是去掉这个理解，只能坐下全天候随心默念陀罗尼咒全天，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怎么会全天默念静候默念陀罗尼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我不知道这样修下去会什么样，明明心中心的祖师让你坐下观照呢，你坐下全天当个傻子有什么难的呢，他为什么不能全天候当傻子全天候去断，他非要全天候只能全天候念随心陀罗尼呢，是咋回事呢，观照不是提起一个事儿，多看老人的书，多看看老人的书吧，比扫帚有加持力， 我没有经过这种的修行阶段，我也没有看出有谁全天候坐下一直在念随心陀罗尼，坐上修心中心的这种的人修出来多好的典型，没看到。如果有的话我会推荐给他，没有看到。就是说全天候都在默念随心陀罗尼，然后又修人除了这个就是打坐，就这样修完了千座，然后又修得不错的没见着。比扫帚有限，你自己在这折腾吧，我们说的供他参考啊就行了。他愿意听谁的听谁的，坐上只管咒语，坐下就会关照。你说说坐下咋关照啊？咒语熟练了就分散精神了，楞严咒背熟了也会疲的。把那个精神，你那个精神就是妄想，把那个分散精神了正好是关照，你分散精神了你就歇歇嘛，你就别想了嘛。你要聚集那个精神干什么呀？还有一个心中心可不是一定要必须修楞严咒啊，你咋会又多出来一个楞严咒呢？这有个随心陀罗尼再加个楞严咒事儿多了。上次齐老师对他都说了，不纠结就是观照，觉得倒好，还在纠结和拉捻。他就是一定要对治的，他没有个东西对治就能死。背字典吧，只能先这样过渡一下，念不动了就自然关照。我并不认为他需要这样过渡，凭啥他就要特殊啊？他有啥特殊的地方啊？他是傻呀还是痴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并不认为他需要这样过渡，这不是祖师说的方法，他不需要过渡，他就是不肯那样做，不肯那样做我也不能教他有其他的过渡的方式。他要是修六字明，他可以坐下念六字明，他不是修六字明，我凭啥让他念随心陀罗尼啊？他自己不肯断，不能助长他，这个不助长他，我不这么认为。不知道分散了就拉回到咒语上来吗？不不不不不，他这个他说的是坐下，坐下吧，坐下的是应该是。你还有一个淡泊，你不知道，你跟觉广不能说拉回到咒语上来，因为他根本都对咒语不操心，他只对自己的念头操心。我的这一座念头多了，我这一座念头少了，你说让他拉回到咒语上啊，你就暗暗的助长他又操心了。哎呀，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没念咒了？我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妄想了？我要拉回来，我要拉回来，你知道吧？他就是他坐上关心的不是咒语，他坐上一直关心念头的多少，坐下了不知道他在干啥，坐上反正关心的是念头多少。学得太杂了，理解还有错误。一千座的座上有没有持咒啊？座上一直在关心念头，对，就是不肯断，他不肯断你怎么样啊？你凭啥要助长他让他修一个就是随心陀罗尼呢？你看看一说他有关心妄念，他马上说了座上也会有妄念还会流浪他关心的就是妄念，他根本都没有注意过那个咒语。我不变通，睡觉的时候持心陀随心陀罗尼是说的是你修心中心。有的人啊，就大约很多人都经过这种情况，尤其是刚修心中心的时候，那个精神头啊有一个转变，原来很能睡觉的可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怎么办？晚上躺在那儿特别的清醒，可以持咒，可以持咒，是这样的。老人并没有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持随心陀罗尼，我不变通，为什么要给他变通？是不是说的菩萨还有尘沙惑，虽然是在食物众生，所以是有极菩萨？有极菩萨就是说的是他不坏世间相啊，他不坏世间相啊，就是他虽然是正得菩萨果位了，他就不能够现一个生病之相吗？这样不就行了吗？你这个乐行叽里拐弯的说啥呢，在那瞎猜。座上都没有持咒那就不算修心命啊，对吧对吧对吧，老师的坚持，只要不去觉得让你觉得啊、哦，你这些觉得没有用，你这些觉得没有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啊？坐上集中吃。坐上持咒比较集中，就是最近三个月，所以才算。我并不认为你修了三个月心密，我认为你修了三个月集中。你哪管持咒了？你这是管完了妄想，你就管集中这个事儿了。你管集中干什么？你管咒语就行了呀。我不认为你修了三个月心密啊。你这是管集中的，你这他，所以我就说他根本都不知道那个咒语，不知道坐上念咒，他不知道坐上念咒，他天天坐上都不知道干啥呢。 绝广除了看那些之外，你应该多看看维摩诘经，你应该多看看维摩诘经，对你来说很合适。金刚经他已经读烂了，你知道吧？读烂了，他不屑于读金刚经了。金刚经啊，心经啊，他不屑于读，给他整个新鲜的也行。像这些就是金刚经啊、心经啊什么的，实际上它是佛教的精髓啊。但是很多的佛教徒，因为就是他太熟悉这两个了，他看不上这两个，自称是佛教徒，一开口极其的着相，根本都不符合心经和金刚经的要义，他还自称自己在学习教理，他咋学的教理啊？所以说他心理上看不上金经、金刚经、心经，他可能早都不把心经跟金刚经看成是佛经了。实际上你要是真是一个利落的人，你读金刚经、心经完全是够的，都不用学维摩诘经。我特别坚持是因为你坚持，你坚持让他去修随心陀罗尼，所以我特别坚持让他去断。他为什么不肯呢？他为什么不肯做个傻子？做个傻子多简单啊！你这些话，你前辈呀，你不了解他，你这些东西对他说没有用的，他很麻木的。就你这些鼓动啊、心灵鸡汤啊什么的，加油啊、重新做人，对他根本就没有用，你知道吧？我们跟他打交道都好多年了。你不是坐下观照不得力，而是说你的知见，你那个妄想的知见让你错会了观照，你错误理解了观照，你错误理解了观照的时候，这个绝广，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可以不考虑观照，你就多读维摩诘经，你就多读如何观照，好吗？你读如何观照那本书，来来回回的读，算你是观照。你要是扔开这些书，你那个观照都是对观照的错误理解，知道吧？去掉这个得力不得力才是观照，这句话你能不能听明白呀？你根本都没有真关照过，就是说，绝广这句话你能看懂不能？能不能看懂？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可以看懂啊，你接受不接受啊？你接受不接受啊？你要肯接受，肯去做，观照是一种实行，你要肯去做，这个时候才能凑合着啊，就是开始上路，开始上路，开始凑合着算是观照了，并不是你去掐死一个什么东西，扭死一个什么东西，灭了什么东西，那是观照，不是的。得力的事问了 N 次了，下次再问得力的事罚你10000块钱。好吧，一心受持经教，心口诵心行，一开心开一解，能让你心开一解的东西就算是观照，好吧，可以。你前面那些啰里吧嗦的说的好听的，不管好听不好听，只要能让你心开一解的，能达到心开一解的效果的，都算是观照。所以如果是读经能让他心开一解，看那个书能够让他心开一解，他就多看看，多熏习熏习也可以的。做到不容易，去掉容易不容易，去掉容易不容易就是观照，好不好？去掉这个容易不容易，知道吗？你还是要看究竟义的经典，你不要老把自己打到那个很差的那个人里面，因为究竟的经典就是给我们这些不究竟的人看的，你看了之后就应该学着去究竟，你自己做不到，你应该学着去做，就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才要做，如果做到了哪还需要去做啊？他不是的，他就是这样的，就跟他说话从来都是要说好几遍，他是这样的。袁师兄你还有什么没有？我看看。企业微信这里没什么了。
我这边没啥，就是绝广提醒了一句，就是别给自己加太多戏了。你看看你就这么一会儿你倒腾出来多少个词儿啊，什么慢慢培养啊，什么得力不得力啊，你这都是在自己给自己加戏，就无缘无故的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障碍，你这些都是障碍，知道吧？都是你修行的障碍，都是你观照的障碍， 你把这些去掉，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你把这些去掉才可能才跟关照有些许的相应。你不把你这个思维模式，不把自己加的这些戏去掉，你连关照的边儿你都摸不着。就郭老师今天晚上也是这说尽了，好的坏的也都是说了。这关照你自己，你就做，你别理解，别再给自己去加什么理解关照。就是去做就完了，多简单个事儿！你看看你给自己弄得多复杂，多累呀、啊，累人累己。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我们下周五继续。